继续我们的学习。那么，也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一起，无论是在实体还是在网络上，我们一起呢在神的话语里边相遇。好，我们一起呢先有一个同心祷告。我们慈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又是七日的头一日，我们属你的众儿女再次相聚在你的殿堂里。主啊，让我们记得这是七日的头一日，这一日就是创世纪所说，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的那个日子。今天我们在这个日子里来学习光的有关的教导，主啊，也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全然的接受这光，认同这光，让这光照亮我们的生命。主啊，求你亲自在这里赐下你宝贵的祝福。主啊，让我们看每一个主日都是你为我们预备的，这个主日只属于你的儿女，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是有福的，我们能听你的话语是有福的，让我们宝贵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祝福。主啊，这个世界实在是不缺少别的，高楼大厦太多了，各种的科技发达太多了，连 AI 都有了，但是主啊，我们知道这世界缺乏的是你的话语。主啊，愿你的话语在你儿女的心中真的是成为至宝至贵的，让我们怀着敬虔的心来学习来思想。主啊，也愿你的圣灵在这里带领。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啊，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我们还是在约翰福音开头的这个地方。约翰福音一到五章的那一章一到五节的内容我就没有再打出来了哈，大家手里都有圣经啊，都能够看到这段内容，而且我相信这个无论是线上的还是在座的弟兄姐妹啊，对这一段内容呢应该差不多是都能背过的，所以呢我就没有再把这个经文打上去了哈。那么我们上次呢这一页是我们上次基本上我们这个学过的，没有这个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我们在这里呢不再花太多的时间呢再去这个重复了哈。我提醒大家呢，就是我们对道啊是要从本质上来认识的，要不断的来认识的。那么神和道它的完全的同等，它在存在意义上和在位格意义上的同等，这个是关于第一节的那个道与神同在，和第二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是这两句它是一个意思，是吧？那么我们上次呢强调了这句话它的恩典的意义，在这里是第二强调它的本质上的这个意义啊，这个我们在这里再稍微的给大家过一下。那么我们上次讲到什么地方呢？就是三节红字部分，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我下面呢有一个吕振中的翻译，万物借着他而被造，凡被造的没有一物在他以外而被造啊。那么这两个翻译可以参照，让你认识到万物中的每一位都是神特别的创造。我上次讲了哪怕是一片雪花，所以昨天又这个前天又有一场大雪，你去思想每一片雪花都是神造的， 无边无际的铺遍了整个安大略地区那么我上次留了一个作业我每次会留一个小作业那么这个作业呢是大家思想那么这个太空宇宙我们在人类今天的这个技术能力的探求上看到它的惊人的无限和广阔。那么神造这么大的宇宙干什么？我上次提过了哈，我们连月亮都上不去那么现在还在琢磨着哪年有一个登月计划再去实施为此呢，先在去年的11月16号开派了一个发射了一个阿尔特弥斯计划阿尔特弥斯就是亚迪米女神那个词那是一个词他的意思就是月亮之神嘛，所以呢就把月亮之神放上去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问这个问题，神造这么大的宇宙干什么？大家在现场的弟兄姐妹可以根据你的一点思想哈来有一个分享。这个地就够我们认识了，对不对？为什么要造？然后我们坐在地上看见众星我们就觉得已经很大了。然后当你有技术有能力去探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比你知道的大的多的多。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当你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你确定一个事实，神确实是造了这么大这么大，大到我们没有办法探到底的一个宇宙，这是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我们在座的都是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在人们世上人们普遍知道的这个事实之上，我们有一个更高一层的共识，就是我们先确定神这样做有他的意义，也有他的恩典。这是我一直是想跟大家一起呢，我们慢慢的一起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习如何我们读懂圣经这就是一个思路。那么我们先看到这是个事实，然后我们再相信这事实里有恩典，然后我们再相信这恩典是什么，这给我们的帮助是什么，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相信什么呢？圣经里说了那么神造的这个天地万物，它其实是怎么样呢？是在向我们传达一个信息，向我们说话，来向我们启示，这就是普遍启示所以呢这里面一定有这样一个意义。那么当我们讲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想知道大家的会怎么去领受关于这个的为什么神造这么大这么大的宇宙。说真的，关于这个问题最不会想的人是中国人，以至于大家知道有个杞人忧天吧，他坐那儿担心天会塌了然后别人就嘲笑他所以从此以后呢，我们没人愿意做杞人，我们不去想关于天的事但是由于有一直在想的，所以有真正的天文学中国其实古代是完全没有天文学的，一直到明清的时候连那个农历都算不准，以至于是利玛窦他们那帮人来了以后才给中国算出来的。我们可是靠农历的国家， 没有天文学，我们根本就没有啊。我们有一些这个记录啊，我们只是做了一个记录的工作啊。比如在宋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天上有一个很亮的星，今天那个很亮的超新星爆发，然后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今天我们看见天上的蟹状星云。就是在宋朝的时候爆发的啊，当然外国也看见，我们也看见，人家有记录，人家有探究，慢慢的人家就真的是有一个关于天文的研究，甚至牛顿就推出了星星啊它的运转的那个公式啊都推出来了。以至于伽利略可以根据那个公式，然后去知道将有一个星是怎么样的。那么这就是我们太阳系啊，当时是人看到木星以后就看不到了，海王星是如此推出来的。海王星后边的天王星也是用牛顿的公式推出来的。我们先有了什么呢？有了那个道，对不对？自然的那个道，那个运行规律，然后我们就知道那个地方应该有个星，果然那就查出来了啊。这个是在中国文化里没有的啊。那么我们在这里来看哈。
中国古代有阳明阁竹，但是他啥也没隔出来，然后他就放弃了。
啊，你的声音小，这里面放不出来啊。那个我女儿薇薇说了一下，说古代的时候中国有一个阳明阁竹啊，就是那个王阳明，他也想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然后呢他就想去研究，但是呢他不知道应该怎么研究啊。那个吕明弟兄特别佩服王阳明。格，这是儒家说的。格物致知，就是我怎么知道这个东西的本质呢？我用格的方法啊，我们今天有个词叫严格，就是严谨的去想。那么他说，那我身边有很多竹子，我先去格竹子吧。他就坐在竹子面前，格了很久，浪费了很长时间，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中国文化的问题所在。这个问题在哪里呢？我今天不花时间哈，只说一句。因为什么呢？主耶稣说他是什么？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第一个词是什么？道路。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我们什么都知道。我们知道应该仁，应该善啊，甚至我们也看到了所谓的这个人有天生的良知良能啊，就是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慈爱之心人皆有之啊，这个礼让之心人皆有之，我们都知道它有，但是呢结果是世界越来越坏，人人都有这么好的善良的本性，然后呢有一个这么可怕的历史。所以我老说有时间跟大家讲一下中国的这个历史跟西方比较。在十多年前有一次我在波士顿有一个神学会啊，然后在那个会上呢我所讲的就是关于涉及中国历史这一块儿，当然一是个国际性的嘛，都是那个主要都是老外，我旁边有个翻译啊，我那英语就完全不灵的。结果那个老外们很震撼，我也很震撼，因为那个时候我对西方历史了解的有限，后来我去了解的时候才发现哈 totally different。 我们这边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有多少次，我现在记不清这个数了哈， 一定是有很多次的啊，至少三四次是有的，我能数出来，至少就能数出三次来，就是全中国的人口被消灭过70%以上。大家不知道哈，这种事情在西方从来没有，在他们那里只发生过比较大的，对他们这个有震撼的，一个是里斯本大地震，还有一个就是牛顿躲到乡下去，然后呢就搞出了24岁呀、啊，搞出了那么多的那个他的所有的这个物理上的巨大的成果，包括万有引力啊，都是那个时候他搞出来的。为什么是躲乡下去呢？因为城里在闹鼠疫。在欧洲历史上最大的就这么两件事，在我们的历史上太可怕了啊！所以呢，你就想，你有良知良能，你怎么就一定要败坏呢？你人给了你也有理智，你怎么就不能够认识神的道呢？因为你没有那个道路，你自己找了一个路叫河，就叫瞎子领瞎子。他最后啥也没看见，他让他的后边的他的跟随者去隔，没有一个人能隔出来。那好，我们现在说神给我们有这样一个庞大宇宙，我们不再花太多时间哈、啊，我随便点弟兄姐妹，那个王云姐妹，你有什么跟大家分享的你的看见？
这么大的宇宙，就是让我们看到神的能力的那个他的大能大力，他的伟大，他的无限，他的永恒。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说我们跟神恢复关系，成为基督，成为他的儿女，我们的跟他关系修好以后，我们的圣洁在跟他连在，其实是个永恒的，是这个永恒的问题，也是个很无限的。我说给我们的恩典，我就想到。因为我自己学科学的，学科学的时候就是好像一种比较探究一种奥秘，一种好奇心，也正是这么广袤这个宇宙，激发我们这种探索的心，想要从我这边有满足吧。
非常好，非常好啊，基本上就这样一个意思啊。当我现在特别叹息的一点呢，就是今天的基督徒，包括今天教会的教导。关于神的教导都教导的偏低，用这个最不好说听的话叫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狗眼看人低，然后我们就这么低，然后我们就把神也看得低。你必须看到神大道啊、无限，神超出你一切想象的能力，你怎么能够理解这个你不能理解的无限呢？这就是一个恩典啊，他彰显他的无限，他用宇宙的无穷无尽的宇宙向你彰显了一个无限，本来是一个概念，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们理解抽象是非常难的啊。我记得当年看毛泽东的一篇文章，我就想乐，这只能说明那个毛泽东的一个浅薄，他在那里特别惊叹，大概他听了杨开威的爸爸的课哈，他就说谁见过人，谁见过房子？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人看到是具体的人，我看到是每一个人，那个概念的人是不可见的，对不对？你看见的都是具体的，谁见过房子？你见的只能是具体的房子。所以呢，当毛泽东意识到有这样一个抽象的观念的时候，对他是个冲击，他是在那里激动的不行啊，来表达他的那个感受。其实呢，那是他的浅薄。那么无限，这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这个抽象观念你是能理解的，你是能接受的，但是你对这个无限，你能够领受到哪个层次？你就觉得啊，无边无际，非常大。完了吗？神 化在你面前，让这个不可领受的无限成为一个可领受的惊叹。这就是那个恩典，他由此来向你彰显他自己啊。那么刚才那个王英姐妹答的是很好的，稍微改一点点，她讲到我们去看到神的无限、神的伟大啊、神的能力，对吧？这是刚才姐妹表达的。我们重点呢要看到的什么呢？是神自己啊。神是无限，我们所有的学习，我们第一学习那个是，而不是啊，很有能力啊，这个那是他这个表现出，那是那个是本身所表现出来的。但是我们呢，我们的所有的认识要进入神自己，要去认识那位神。那么当你认识了这个神以后，你再认识他的能力还难吗？都不在你的考虑中了，因为都在里面啊。那么如果你旁边认识了一个数学家很了不起，然后呢你就想啊，这个80×58是多少，那么可能呢你要算一会儿啊，或者是2+2=几，那么你绝不会怀疑他不会，因为你知道他是数学家。当你知道他是数学家的时候，他会加减乘除，你连问都不问了。那个能力在他的什么样，在他自己里边，你认识他自己，自然就认识他的能力。你认识他自己，你自然就认识他的善良啊，而不是我们从善良来去看神啊，神做了这么多好事，他是善良的神。大家真是不是拿到了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啊？当然呢，神是要用他的作为来向你展现，以至于你知道他是这样的神。但是你的认识本质要 focus 在神自己上啊。
啊，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认知有点像啊，如果讨论宇宙这么宏伟，或者哇神这么深奥，那就像庄子说的，大而无当，不当晚而不凡，所以干脆就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还是遵循儒家的，我们就光讨论这个社会伦理问题算了。
啊，不行，这个声音放不出来。这个薇薇说的就是关于庄子的一个概念哈，关于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啊，这是中国当看到很大很大，觉得我这个观念哈，就是薇薇提到一个观念，这个叫做不可知论啊，大到超过我们的认识范围，干脆就算了啊，这是不可知论啊，这个不提了。下面哈。看见上面经文了，我们就请几个弟兄姐妹来读哈，一节一节的，我先读希伯来书的前面两个，后面哈，后面弟兄姐妹来读，我读的时候大家注意哈，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个各个团体也在读经。读是有方法的，你能读进去，一定不要跟读课文一样啊。好，我们先看希伯来书1:2下，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我们读这几节经文放在这里哈，大家下来再去领受，我们不花时间再讲了。然后再看4:13，我来读，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 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你的思想、感情、意念跟着这个字句走进去啊。小春姐妹，你读一下十一章三节希伯来书啊。
三节，
嗯，
我们因着信就知道初次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嗯，很好啊。那么这里面就让我们知道呢，你怎么知道呢？是我们因着信就知道。知道什么呢？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啊，是从道而出吗？道在未成肉身之前是你不可见的。郭青姐妹，你读诗篇三十三篇的第六节。
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
嗯，好的，啊，接下来，接下来，就请水燕姐妹，嗯。102篇25节。
你起初立的地的东西，天不是你手所造的。
嗯，最后这段内容比较长哈，请子龙弟兄吧，箴言八章是箴言里面最重要的啊，箴言八章的后半部分，从22节一直到结束。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前就有了我。
好，嗯。
从亘古，
接着读，一直到结束。
从亘古
到到三一，嗯，
快出，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深渊的周围画出圆圈，上是穹苍坚硬，下是渊泉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
嗯，非常好。这里面的我就是主耶稣，就是那道啊。你要把它改成道，你就更明白啊。我再读一遍这一段，然后我们到这里把这个话题先结束哈。在耶和华创造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先，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 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间，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是苍穹坚硬，下是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能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人世人之间。啊，因为这是诗一样的，以后我一定要开这个耶利米书哈，那个以赛亚书啊，耶利米书呢，如果要讲话呢，放在以赛亚书之后，要学会读，因为它几乎全本都是。你要从那诗的角度去领受哈，那诗是语言文字的最高境界，神用最高的境界向我们说话，然后我们说听不懂，可惜吧，我们不这样啊，没有什么比认识神更重要。好的，我们来看第一，我这里一节二节三节都是指的约翰福音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一节我后面括号是尼西亚这个信经啊，其中有一句出于神而为神，就可以参照这一节。第二节呢，让我们深入的去看主耶稣作为神而道成肉身的恩典啊。然后第三节呢，看主耶稣作为神而有的无限的能力和无比的爱意，这就是第三节我们从中要领受的。然后你可以参照创世纪来领受。最后呢，我后面给大家看到的就是在新约里边有两卷书啊，最高一个是以弗所书，一个是约翰福音。以弗所书是所有的这些书信里边的最高的，而约翰福音是福音书里边最高的。他带我们从一个很高的角度去看，前面是看教会，后面是看基督。记得上次我发了那个到了变相山上去看耶稣那个照片哈，你不是在地上看，你是在变相山上看。约翰就是这样一个目的，把我们带到变相山上去看见那样一个发光的耶稣。你要知道另外三卷你看到的都是在地上服侍的，马可福音不就这样吗？然后呢，看到在那里讲论的啊，这个马太福音特点，然后看到医治赶鬼啊，来帮助人的啊，这样一个奔走在世上的，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看到的。唯独我们没有办法看见那在变相身上，他一定要向他的门徒，为什么要有变相山那一节，他要让他的门徒看见。为什么带三个人？因为两三个人的见证才能为真。那么现在透过这样的书卷，让我们在座的都看见，你若不看见这样的耶稣，那么约翰福音算没读懂啊。所以这就为什么他一开头讲这个所有福音书都不讲的话，他先把你带上去，让你领受那个震撼，你在这种震撼中去读下面的。因为约翰自己也是这样，他上到变相山的时候他懂吗？他们什么都没说话，就是彼得说了几句这个其实都是不知所云的话，对吧？但是后来老约翰用他的一生去领受变相山，写出了约翰福音。所以呢，我们 也当像约翰一样，我们先上边享神，然后我们再领受后面的，也用我们的一生去领受。那么变相山你到过没有？我们都到过，我们都看过，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你说我没有见过呀，没有实际见过呀，想想那个多玛啊，主耶稣怎么说啊？那没见的就有福了，就是你没有用肉眼看的就有福了。用肉眼看见的不就是一个现实的东西吗？那个道是现实的吗？它是超越的，只有属灵的眼睛能看见，肉眼是看不见的。所以呢，这就是那个头的一个最核心的意义。我们不管看见了多少，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起步。我这一章啊，现在这个这片 PPT 哈、啊、是一个更正啊，我要更正一点哈、啊。大家看这两句哈，第一个是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创世纪第二章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大家看哈，在耶和华创造地天的日子乃是这样。我上次记错了哈，我因为我很有印象，所以呢我就说成起初神创造地天，不是哈。第一节没有变，在整个的旧约里边，只有创世纪第二章四节，大家如果有能力查的话，你会看到为什么这俩有不同呢？我底下有一个解释，注意，创世纪一章一节是叙述，是对于神怎么创造一个叙述。那么在这叙述中，你大家去想，你要造一个房子，你的房子里边呢，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古代名画要放进去，你一定不是先把那个名画搁进去，你是先造一个合适这个名画的房子。那么现在也是一样，叙述的时候就像那个创造过程一样，你一定先造房子，都弄好以后呢，把那画挂上去啊。人就是神心中的那个杰作，所以呢他要先创造天地，然后把人放进去。但是为什么在二章四节的时候他改了呢？他说，他开头还说创造天地的来历还是天地，然后后面说耶和华神造地天的日子，为什么在这里改了呢？因为这地方是禅室啊。当他向我们禅室什么内容的时候，这里边就是现象和对现象的解读是两个概念，对吧？那么一个现象出来，马上这个现象就过去了，剩下的永远是关于这个现象的解读啊。有一个文革出来了，怎么去解读文革，后面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说法啊。毛泽东死了，怎么去解读毛泽东，又有无穷无尽的说法。那么现在呢，创造天地是一个事实，接下来呢是神对创造天地的阐释。那么神的解释就是耶和华神造地天的日子乃是这样。那么在这个解读中，把地放在前面成为中心，因为神创造的天是为着地，地是为着人，最后的核心集中在人这里啊。这就是这一段内容。我后面有点
那一些，像我们这个版本的话，第二句也还是也
多一点的解
天地的日子。
那么这多一点的解释呢，就提到了本来这个创世纪啊，大家如果看翻开你的创世纪第一章结束在第六天啊，然后呢 第七天的内容呢放在了第二章。我记得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样画章节呢？为什么把七天放到第一章，然后第二章的一开头应该是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地天的日子乃是这样，为什么他不这样来划分呢？那么我后来就明白了，因为
我回答一下王子龙的问题。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在圣经讲和合本说的是在耶和华创造天地的日子，不是第一天。但是呢，当你看那个 ESV 的时候，英文版呢，它是说耶和华创造第一天是 Earth and Heaven， 就是它的顺序是和中文版是不一样的。
啊，对，他说那个英，你再说一遍，英文版怎么说的？
英文版是地天，但是和合本是天地。
对对对，啊，你看英文版能看出来，他就写的是地天，啊，那个原文也是地天。我在这里要讲的是这个，为什么把第七日摘出来放在第二章里？后来我明白了，因为创造到第六天结束，是因为第六天创造了神，所以结束在那里。从第七天之后都是人已经有了的日子，所以第二章第四节这个阐释就是有人的一个阐释，或者说是向人的一个阐释，关于人的一个阐释。那么在这个阐释里边呢，就显示出了这样一个目的。我后面写了，乃因啊，理解神创造的目的在于人啊。然后呢，第七节呢，下面这点我用最短时间说一下哈。红字是圣经原文，最后几个字名叫亚当，我把它虚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原文没有啊，这是中文翻译加上去的。原文是，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在造万物的时候都没有说的这么详细，只有造人怎么造的都有。我下面呢这点解释呢是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不在这花时间。看到地这个字啊，我的鼠标动态能看到吧？那么地啊，阿德玛人。阿当，从这两个词我们就翻译成亚当。原文神没有给人起名啊，所以根本就没有亚当这个名，也没有这个这是中文翻译的，现在我们都习惯于这样说了哈。其实呢就是从地创造了一个属地的人。你看这个字母哈，你会看到没有，这个人是地的一部分，对吧？很一样，前面都一样，只是没有后面这个 AH， 所以人从字形上来说呢是地的一部分。后面神啊，谁创造天地是神创造天地，神呢这个词是 Elohim 啊，这后面都是发音啊，这都属于音标性的。那么大家看啊，希伯来文是从右往左写，第一个字母在这里，这是第一个字母，这是第一个字母，这是第一个字母，看到没有？神、人和地同有一个字母，而这个字母，子龙肯定知道哈。这个字母相当于哪个字母？我们熟悉的，大家看，就这三个字母，第一个字母嘛，地、人、神，第一个字母都是这个，它相当于哪个字母？我听到有姐妹说了，是水燕说的哈。A， 其实呢，它叫阿尔法，阿拉法，那就是希伯来第一个字母，神就赐给了，把人、地和神同用第一个字母。神说我是阿尔法，第一个字母 就是这个，这是希伯来字母一共二十二个，这就是第一个。我是阿尔法，所以呢，第一个字母是这个。然后神把这个字母也给了人，也给了地。嗯，我们从这里面看到一点恩典，那这小知识。好的，我们来看啊，这个对比呢放在这里，我尽量不花时间去多讲哈。你看约翰福音一定是能够联想到创世纪的，红字是约翰福音，绿字是创世纪的内容，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四节和五节。然后创世纪怎么说呢？创世纪你看它是有相似的地方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这是圣经中神的第一个评价，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所以你会看到光和暗起初是光和暗的一个对比，那么现在呢也是光和暗啊，所以你会显示出光和暗的这样一个巨大的不同和它构成的冲突，其实是从宇宙之初到它的创世纪启示录结束的时候，这个争斗的本质就是光和暗啊，光和黑暗的斗争。那么这两节大家可以慢慢的做一个对照哈。那我们下面呢再讲一些知识性的。这是概念问题，红字光，下面生命。这是概念。我们必须要常常回到概念里来。概念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基础。我们必须在同一个概念里边去学习。在一个平台上，就是我们对这个概念有共识，然后呢我们的讨论才有意义，所以这个是学习的起点。所以我们现在呢要讲原文里的光和生命，它这个词我们对它有点了解。光呢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性的啊，物质界的光，比如星光啊、日光、灯光啊，那么还有呢是超自然的，是关于心智的，关于启蒙的。神如果说他启示我们什么，就是光照我们，对吧？所以这个是光的第二个概念，在圣经里这两个概念都有。那么生命呢也同样包含这两个层次，就大家就记得哈，在圣经中这种非常本质的概念里面呢，它往往同时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物质的，另一方面是属灵的，包括生命。我在这里呢后面会让大家看，我们在中文里生命和活着是两个词，在原文中其实是一个词，只是一个词的名词形式叫做生命，它的动词形式叫做活着。就像我们说吃，它是个动词，它也有时候可以当成名词用，但是它是一个字啊。可是呢在中文中的生命和活着是两个词，在原文中它是完全就是一个词，只是两个不同的形态啊。那么这个形态呢跟前面的光有相似的地方，有物质的一面，就是肉体，还有呢我上面说的是形而上的一面，就是你精神的一面啊。中国有个说法叫做形而下者谓之气，形而上者谓之道。简单的理解啊，我拿出一个假如哈，我手里扬着一面加拿大国旗，那么这个加拿大国旗你一看就知道这是加拿大国旗，它的形而下是什么呢？形而下不就一块布吗，对吧？它的这个物质的属性就是一块布，但是它的形上的属性，你看到这块布，你不说那是一块布，你说它代表着我所属的，我现在所属的这个国家， 所以呢他形式上的一面呢他代表着国家。嗯，你宣誓的时候你入籍宣誓你也要为这个国家去保卫着国家去奋战，你也可能会为这面这块布去牺牲你，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形而上的一面和形而下的一面，我们用这个例子大家就看到了，现在也是这样，肉体同时具有形而下和形而上，形而下的一就是生命，形而下的一面是他肉体的一面，形而上的一面是精神的一面。所以呢我在上面这个大家看一肉体上的后面 N 和 V 就表示名词动词都有这两个概念。那么这个形而上的一方面呢也是名词和动词都有。当我们看到生命这个概念的时候，无论是它做名词还无论是它做动词，它都有这两方面啊，其他的就是两个关于动词的和两个关于名词的啊，我就不多说了。我这里就是强调大家拿到这个概念，在圣经里这些概念同时包含两方面，物质的啊和这个形式上的一面啊。然后我们来看生命在它里头，这个在仍然是那个士字，大家还记得吗？一开有是士，太初是道啊，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它应该是这道太初与神同是。那么生命在它里头应该理解为生命是它里头的啊，所以我后面这是我来改来表达的，生命因光而是啊，这是我的一个表达啊，生命借着它内住内在而是，这个话是唯独约翰福音不断说的，你在前面三卷福音中很少看到这样一个概念啊，就是是的概念。而在约翰福音里不断的强调这个是啊，我们基督徒经常说啊，我们要做光做盐的，对不对？你看看主耶稣怎么说的，主耶稣根本就没说做光做盐，你们是世界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根本用的是，你若不是你怎么做，那叫假冒为善，你根本就不是嘛，你必须是，你是盐，你自然的在那就是盐，你不用举个小旗说我是盐，没用啊，你要先是盐，你若是光，你在那里就会发光，就会有亮出来，如果你不是光有什么用？所以包括认神，我们认识神是那无限，认识神自己啊。那么同样我们自己也是，这是圣经中非常根本的概念。圣经里的这个关于生命的概念是指完整的人的生命，这个就像刚才讲到的啊，大家看到没有，两面嘛，物质的是肉体，然后灵性的是形而上，看到没有，圣经是把这两个包括在里边的。所以呢你一定要看到圣经关于生命的概念，它是完整的生命，不是那个人的一个活着在那里可以走的可以吃饭的那就是一个活人，满世界都是死人，所以你才要传福音。所以这个生命包括灵与肉，包括思想感情意志，而且呢更重要的强调的是灵魂的部分。所以主耶稣有一句话叫做红字部分哈，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昨天我女儿还问这个问题呢啊，怎么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举了个最简单的例子， 啊，有个人新冠死了，躺在这里，他的巴里还在，一点都没缺，对不对？胳膊腿都在，啊，什么都没缺，他能叫活着吗？他这个人是完全都在这里啊，肉体的一面什么都没有损失，但是哪怕是你的亲人，赶紧弄走。还记得吗？亚伯拉罕他太太死了以后呢，他就去求当地的赫人给他一块，他买一块地，好叫他的死人不再在他眼前，记得吗？他那么爱撒拉，撒拉死了要马上的下葬，不再在他眼前，因为这不是活人了。所以肉体是无用的，只有你活着的那个叫你活着的灵，如果你没有这个灵，没有意义啊。然后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可以用等号的代入啊。如果这个一等于 A， 你就可以把这个 A 带过去嘛，见了一就把写成 A， 对吧？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什么呀？我们刚学了太初有道，道就是话嘛啊，所以呢那个道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下面要讲一下，道是生命的内涵，生命是道的彰显。我把这个词呢放在这里哈，不花时间去解释了，因为圣经很多时候也没有做那么多解释，他相信我们有足够能力去透过我们深入学习去领受，所以呢这个概念呢放在这里哈，大家慢慢去讲。生命在他里头这句话还是要用恩典去理解，这个恩典在哪里？恩典是生命在他里头，阿们，感谢神，生命在他里头，没在我们这儿，也没在恶者那里啊，也没在其他地方，生命在他那里，这是生命的保障，这是道对生命的背书。我们怎么能有永生呢？信了耶稣怎么能有永生呢？因为道它是永恒的，是自有永有的，你信这道，你所得的生命就是永生的生命，就是这么个道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我们都是中国人哈，我们中国人在这个概念上有哪些误区。中国人的最大问题是不认识这道，当不认识这道的时候呢，生命就剩什么呢？就这一页啊，第一啊，看见没有，肉体上的，全世界中国人是最重视肉体的。我曾经举过例子，就是那个西游记啊，那个西游记那个孙悟空什么都行，然后去西天取经呢，最大的难度不是一路上有各种妖魔鬼怪，那孙悟空都能打了，最大的难处是什么？是拖着一个走不动的唐僧。他能背着唐僧吗？不行，他背着唐僧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就到了西天了，对不对？多容易啊，可是他就不能这样，他必须陪着这个走不动的，而且全命还在他手里，然后呢就吭吭哧哧的一路多少灾难的往前走。为什么？因为肉身沉重啊，孙悟空什么都能背得动，背不动这个人，肉身沉重，这就是中国人的问题。所以老子有感叹吗？啊，我之大患在无有身。那么由于这个文化， 我们中国缺乏超越性，中国没有宗教，我们宗教引进的啊，进来的一个佛教啊，还是公元初，具体时间是公元三年，你看没有，跟主耶稣时间差不多，佛教进到中国。你说中国有个道教吧，不对，道教第一它不算宗教，它不够宗教，不够格，还有它根本就是因着佛教进来以后，中国文化对它的一个抵触，一个冲击，然后我们自己也传了这么个东西，所以四不像啊。那么我们不说这些了，我们这样说的是，中国文化没有宗教，就意味着这个文化缺一大块，精神上缺一大块，缺乏超越性。没有超越性，我们就只认什么呀？就是形式上的那块就空了，然后就只剩下那个肉身沉重了。所以呢，你记得张艺谋有个电影叫什么呀？叫《活着》啊，《活着》是中国人的信仰啊，活在这世上，活在这地上，能多活一天都是一个福分。所以你看那个网上哈，那个关于养生的，我的天呐，铺天盖地，多极了。你去外国网站不一定能看到这么多，这是中国文化。我们要怎么样走出来啊？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心投向耶稣基督，我们在那里找生命。然后第二，华人受佛教的影响，不能认识人的生命的价值。佛教讲什么呀？众生平等啊，蝼蚁都要爱护，走路要小心，不要踩死啊。蚊子咬一口就咬一口，不要打死它，它也是个命，对吧？很多中国人都接受这个观念啊，不杀生。实际上我们在大洪水之后就说，你们也可以吃肉，对不对？你不杀生能吃吗？所以佛教就不吃了啊。所以呢，中国就有很多大胖和尚，为什么呀？他老吃粮食。养的肥肥胖胖，其实是不健康啊，他没有蛋白质不够吗？然后呢，我们看到呢，这个观念的错误在哪里？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杂志上啊，清清楚楚看见香港的一群基督徒非常认真的在那里讨论一个问题，叫做他的宠物能不能跟他上天堂。大家说能吗？不能。阿们啊，我们都真的很清楚，讨论的那么认真，因为他把他宠物当他儿子嘛，他让他儿子没上去怎么办呢？这个错误在哪里？很简单，主耶稣是那唯一的能够带我们上天堂的那个路啊，这个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你的宠物能信耶稣吗？如果不能，你就不要想了。第三，
就是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的宠物小吉养大之后就被你给炖了。
第三，重视生命的长度，不重视内在生命质量，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问题。嗯，所以呢，叫做好死不如赖活着，基本上中国人都接受这个观念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自己会受这样一些影响。那么在神的观念中，我们能看到啊，生命它是一个整体，你的肉身神很看重，所以主耶稣来世上大量的做医病赶鬼甚至叫死而复活的事情，他很看重， 但是他还更看重你那个灵里的生命。所以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这神为什么赐给我们这样一个使命呢？因为他看重每一个生命啊，他叫你在神的道上得了生命，然后你还靠着这个道去活，然后再把这福音传下去，叫更多的人去活啊，这是一个完整的道理。哇，这就讲不完了。然后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四节哈，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刚才我们讲的是生命，现在我们讲光啊，光是神的最先创造。你看到这一句时候要想什么呢？为什么先造光？那么说明神知道，若这个他要创造一个宇宙，创造一个世界，那么第一需要的不是物质的地啊，也不是空气，也不是水，第一需要的是光。所以我解释说，表明了光的不可或缺性，光才是生命的以伸手的需要。中国有一句话说，道也者不可虚与离也，就是道是什么呢？道是一片刻都不能离开的。其实你看没有，中国古人很多道理都知道，但是由于没有道路，这个道理就悬在空中，然后他人还是个人，道理还在那吊着，然后呢没办法成为一体。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啊。你说他不知道仁爱友善吗？也知道啊，那个很多很多观念我们都知道，然后却活成了这个啊。我记得那个韩寒的那个电影里就有这么一句话嘛，我们知道太多的道理啊，但是没有用，没法用啊。那么光我们也经常用来赞美整个社会的一个进步啊，赞美社会进步，我们说这是文明之光，这是科学之光啊。然后我们赞美一个人的成就啊，我们称这个人是民族之光，我们都是用光来赞美。然后我们中文说启蒙运动，其实原文就是 enlightenment， 它就是光照啊，就是光明的意思。那朱熹赞美孔子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个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孔子给中国他建立了这个儒家的一整套的思想观念礼教文化，而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主导思想基本上就是儒家式的，其他的像道家的这些呢，都是一个相当于配角啊。我们从来都承认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主体思想。那么儒家文化所提出的仁者爱人啦、等等的，你也都觉得是很好的哈。所以呢，那么这个朱熹有这样一个赞美啊。如果没有孔子在这建立这样一套礼教体系，这样一种要求人规范的符合这样一套体系的话呢，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更乱啊。所以呢，中国文明呢就更谈不上了啊。所以他说万古如长夜啊。你要知道中国人在那么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周边都是文化远远低于他的少数民族，这构成了中国人的一种呢，这个一种自我膨胀啊。所以我们看周边的少数民族呢都是很低的，只有我们是 有文化的，有文明之光的啊、有这个思想之光的，有文化之光的，所以他们呢要受我们的光照，这个是这个几千年来一直深深的在中国人心中的一个概念啊。那么直到鸦片战争把中国的这个概念给打破，那么打破之后神的光啊进来，所以这都是有原因的，历史在神手里啊，神如此来做啊，打破你的这种你的文化优越感，然后给你真正的好的文化，然后呢你一直有一个你的信仰，你信祖宗，你信这个信那个，然后神，毛泽东搞个文革未尝不是神使用这样一场文革打碎中国人传统的很多的这种东西，以至于呢文革之后就有这个基督教的大复兴，都有原因啊。那么有些我就不一一说了哈，我就说在出埃及记里边，大家记得出埃及记啊，有一个祸啊，不十灾吗？其中有一灾是什么呀？是没有光的灾，叫黑暗之灾。那么这一灾，我现在提问，谁记得是在排位中啊？它是第几灾？非常好啊，这个徐明姐妹马上就答出来，第九灾，一共十灾，大家一定知道这个灾是一个比一个重的，对不对？最重的第十灾就杀了，对不对？那么在比死更可，就是比死稍微弱一点的灾是黑暗，你能理解吗？如果让你选薄灾啊，疮灾长一身疮和几天不见光，你会怎么选？你可能不觉得那个黑那几天要紧，对不对？但是神知道这是除了死之外最重的灾，黑暗之灾。没多久哎，你去查查圣经，你看看黑了几天，有人能答出来的吗？好啊，水燕姐妹说了三天呐、啊，三天黑暗，就是最重的灾殃，之后更重的就是杀长子。神明白这是最重的灾殃啊，那么神降灾祸，降下黑暗之灾，神也赐恩典。当他们出了埃及，开始建会幕的，出埃及的时候，神怎么样呢？马上就赐下云柱、火柱、光啊！神在那里用光带领，云柱、火柱是一个，因为白天有太阳，那个火看不清，就看见云了；晚上呢，那火就很明亮，所以它就是那一个神在那里。外边是烟云，中间是光的，那样像柱子一样。为什么像柱子一样？你在哪里都能看见，因为它高啊。约翰给我们写这卷约翰福音，我在前面强调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变相山上看见过啊，那明这个脸面像日头一样，衣服洁白放光的耶稣，他见过哪光？谁还见过呢？雅各第一个去世了，所以他没有说。那么见证人两三个见证人就剩了俩，所以呢，彼得一定要见证这个光。那么在彼得后书里边啊，彼得后书第一章啊。那么大家就看到呢，在这里边呢，他就见证了这个主耶稣啊，他那个光辉的那个形象。十八节，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 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并且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嗯，这就指先知不就是预言吗？我们有更确的，前面哈十七节应该是他从十六节看吧哈。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他也在他殉道之前，在他在黑牢里看不见光明的时候，他怀念这段最有亮光的日子。那么这个保罗也见过，所以这些使徒其实都经历过那光，这是我们应该在主里边所经历的。而且光呢，在整个约翰福音中它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但是这个主题到十二章截止，这也是约翰福音的一个结构，我们下次呢再来讲。我们前面说了哈，就是出第一节出于神而为神，尼西亚圣经信经，那么在这里讲的是出于光而为光。好的啊，我们今天到这里啊，有请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哇，谢谢你，哇，你就是光，哇，你就是生命，哇，求主你施恩恩待怜悯我们，让我们不是从外面来看，哇，而是让我们进到你的里面走。主耶稣啊，让你的光，哇，就成为我们的光，哇，让你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哇，好让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就脱离了黑暗。主啊，感谢赞美你，求主你大大的赐福，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主啊，就求主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如明光照耀。主耶稣啊，来彰显你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求主你也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主啊，让我们今天看到你荣耀的大光中。感谢赞美你，达到奉耶稣的名。
阿们。好，谢谢弟兄姐妹，也谢谢线上的一个姐妹啊，愿神亲自的祝福。
谢谢言行姊妹，谢谢言行
啊，
谢谢言行，
感谢弟兄姐妹一起学习。